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我给弟兄姊妹预备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苦难中有荣耀的盼望。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家里都种过菜，对这个种子的发育，这个不会陌生，种子的发芽发育不会陌生。当一粒种子埋在土地里之后，在适当的温度和湿度之下，这个种子呢就会发育生长。那这个种子发芽生长的过程向我们启示了植物有很强的生命力。在2019年年底到2020年初的时候，在澳大利亚曾经发生过一场大火。这个大火呢烧了整整的4个月，在当时对当时的人看来，那这个地区是已经不行了可是4个月之后，有一个记者他就进到这片被烧坏的这个森林里面去看，他就发现有很多的植物重新冒出了新的绿芽有些地表的一些植物就开始就重新由绿色出来。那几年之后，那这片土地重新成为一个生机盎然的一个世界。那同样的是今天在加州我们说前段时间发生了大火，那我相信几个月之后，几年之后，那一片地方仍然是一片被人所喜爱的地方。自从亚当以来，罪使得人活在死亡之中，罪的统治使人无法活出神造人的美好和生命。人可以立志行善，由得自己，但是往往行出来由不得自己。甚至在我们犯罪之后，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已经犯罪了。在圣经里面曾经记载了大卫这个王，大卫王奸淫88，谋杀乌利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不要忘记，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何况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又是如何的经常犯罪呢？感谢神对我们的救赎，神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使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可以得到神的救恩。今天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心里，使我们彼此的身体又重新活过来。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具有很强的转化能力，可以使我们脱离罪，脱离死亡，脱离自我为中心。如果我们敏锐于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的感动，像被大火烧坏的这个树林展现生命里的一样，我们的生命可以从此不再一样。这是刘福林牧师在培灵会上和灵命树的课程当中一再教导我们。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仍然是受罪控制的，这个社会恨耶稣也恨跟随耶稣的人。耶稣的时代是这样，今天的时代仍然是这样。在教会的历史上，逼迫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来没有离开过跟随耶稣的人。我相信将来逼迫会继续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17节，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将来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使徒告诉我们，受苦不是信主的结果，受苦是我们得荣耀的一个预备，一个序曲。神的儿女在苦难当中是会有荣耀的盼望，刚才我们的诗歌也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一点。那这就是今天我和弟兄姊妹要分享的信息。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8章18节至27节。好，弟兄你来读双数节，姊妹读单数节，我们一起来读。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况且我们的软弱由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说成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下边，路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像鹿宰的羊。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事是低处的事，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面。感谢神的话语。那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给弟兄姊妹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等候将来的荣耀，第二点就是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第三点我们要相信神救赎的爱，相信神永不改变的爱。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等候将来的荣耀。在罗马书的八章的十八节啊，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见义了。这个苦楚这个字啊，既包括信徒或者非信徒经历的一切的苦难，比方说我们有疾病，我们有死亡，我们有经济困难啊等等的啊。那它也包括基督徒因着基督的缘故遭遇的特别的苦难啊。说现在的苦楚，我们说从基督受难开始到基督再来之间这么长的一段历史的时间，是我们一直经历的。那在这段期间，可以说经历各样的苦楚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然而使徒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见义了。使徒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他也曾告诉我们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在他的宣教三次宣教旅程当中遭遇过许多许多的苦楚，这都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但是他认为这些苦楚与将来要显于他的荣耀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们说使徒保罗看得非常的远，看到了将来神的国度，与永恒国度当中神的荣耀相比，今天我们在世上遇到的任何的苦难患难都算不了什么。 苦难的起因是与神造人之后亚当我们的始祖犯罪有关。亚当犯罪之后给全人类带来了苦难，人类是整个大自然的一部分，亚当犯罪污染了整个宇宙整个世界啊，所以说才会有妇女在生产上比多受苦楚啊，大地受咒诅长出荆棘和吉利，男人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若人类得不得救赎啊，人类将继续犯罪，整个自然界将继续受到破坏，自然界将继续的失衡，自然灾害将继续的发生，我们人的患难可能终止。所以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说受造之物期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今天我们每个人啊，是神的儿子，我们自己知道，但是这个身份对世人是隐藏的，这个隐藏的身份有一天要公布于世，那一天就是我们复活见主面的日子。神的儿女复活之后通成为神的种子，或者说神的儿子。整个自然界今天按照使徒保罗的说法，整个自然界受到之物且望等候神的种子要显出来，也就是说整个自然界要热切的盼望神的种子要复活那一天，期盼耶稣基督掌权作王。那为什么这个受造之物要期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呢？因为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这个虚空这个字啊，就是指的是没有结果啊，没有效果，没有达到被造和存在的目标，没有成为人荣耀神的一个媒介啊，是谁让这个受造之物上这个自然界浮在虚空之下呢？当然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创造他们的神。神是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那是神对亚当犯罪之后的一个判决。但是神并没有把这些受造之物把这个自然界放在一种没有指望的环境当中，反而是为他们提供了指望。圣经上说受造之物仍然要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标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说我们就看到整个自然界他也在盼望着得到释放。从消极的角度来说，他们希望脱离人这个污染，脱离人的败坏给他们造成的这种辖制或者奴役。同时呢，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他们也能像神的儿女一样可以自由的来释放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11:6-9的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来，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窝，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比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比玩耍在灰石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安在都市的雪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说有一天整个自然界它像和人都想享受一个同样的一个自由，整个自然界就会改变一新。说使徒就他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个物质世界最终极的命运并不是彻底的消灭，而是改换一新，实现神创造他的那个美好。说今天我们每个人呢，我们都必须注意，我们要保护这个自然环境，不能够故意的去破坏它，节约资源啊，避免污染，其实本身并不是目的，因为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一个世界，我们因着敬畏神的缘故，我们也要保护这个世界啊。接下来使徒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已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自从神创造这个世界以来，自从亚当犯罪以来，一些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叹息劳苦，你要看英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指的是不断的在呻吟，在这个疼痛当中，就像这个 妈妈这个妇女生孩子那个疼痛一样啊，这个就像产疼那样一般啊。说我们知道，这是告诉我们一个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一切受造之物就是在这样的一种一同叹息、一同劳苦的一同呻吟、一同忍受疼痛的这个过程当中，等待着神来救赎他们。所以说保罗从整个的创造界的切啊，这个盼望转移到我们信徒，我们是期望能够有一天得到神的救赎啊。曾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不但是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阵痛，就是我们这由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那是我们的身体的书。什么叫做出结果子呢？出结果子就是农民在这个生产季节他所收获的第一批的收成。这个以色列人往往把这出结的果子呢来献给神，它就象征着全部的收成，全部的农业丰收都是神所赐的。那在这个23节这些经文里边呢，使徒保罗比喻我们这些由圣灵内住的人，由圣灵作为救恩保障的人，我们心里边也是在叹息，等候有一天我们能够，我们儿子的身份可以公开的让世人知道，我们的身体能够复活。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今天我们这个儿子的身份是隐藏的，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公开的显明出来，我们的身体将成为一个有荣耀的身体啊。在腓立比书3:20-21，使徒他这么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啊，弟兄姊妹，你看到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人。确实我们的得救就是在乎盼望啊，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要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今天神的救赎已经开始了，但是目前仍然是救赎的开端啊，仍然是救赎的开端，我们还必须耐心的等候，盼望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身体复活，就像当年亚伯拉罕盼望他得到一个儿子一样，我们要忍耐，要等候，要相信神的应许。清教徒神学家爱德华兹曾经提出了一个得救确据的三重基础，我们用这三个方面来考验一下我们自己，你可以问你自己这个问题，你是否已经得救。第一点，爱德华兹说，如果你得救的话，你有圣灵的见证在你的生命当中，圣灵存在于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带来一种全新的灵觉，是你对一些神圣的事物感到有感觉到的。今天你对神的话语、对圣灵让你做的事情、对你周围对人对事的反应，你是不是体现出你有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刘牧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灵命取决于我们对人对事的态度和反应怎么样。今天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见证，圣灵的见证来告诉你，你有没有得救。第二点呢，透过神话语的应许，圣经的应许得救啊，圣经的应许是我们得救的客观的基础。信徒我们应当通过信靠神的话，确信救恩应许是一个真实的，而不是依靠那个主观的情感或者你那个生命的经历啊，你主观的情感、生命的经历都不能说明问题。你要对神的话，要相信神的话。刚才我们讲过了，你对神的话有没有这个相信的把握？第三点呢，就是你有没有成圣的果实？成圣是信徒在生命中逐渐显露出来的一个基督的一个样式的过程，这是我们得救确据的一个外在的一个标记。虽然说今天我们的作为信徒仍然会犯罪，但是我们生命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趋势是趋于成圣，并且逐步从罪的捆绑当中得到释放。 说爱德华兹认为信徒的行为，比方说你遵守基督的命令，你结出圣灵的果子，是你确认恩典真实的最重要的最安全的一个证据。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圣灵的果子在你生命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可以根据爱德华兹的这三重基础，你来思考一下你自己到底得救了没得救，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上。如果你觉得还不行，你需要好好的从这三个方面去去怎么样做出一个生命的改变来。这是我给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现在是等候将来的荣耀，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等候我们身体的复活。那现在我们下面来看呢，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发现不是我们一个人在这里生活，我们不仅有教会，我们有这个群体，而且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边，不断的来为我们带祷。那我用这个图呢，就是告诉弟兄姊妹，耶稣的复活，耶稣第一次降临，那意味着天国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上。那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就意味着天国已经开始了，开始一个实现的一个过程。当耶稣基督从天再来的时候，那就是天国在地上实现的一个过程。在耶稣的复活和耶稣再来之间，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教会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圣灵的时代，这个圣灵住在每一个信主的人身里面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拥有的盼望，一个最大的一个根据就是圣灵的内住。因为圣灵今天可以让我们品尝到一些将来天国里的一些甜头，比方说圣灵住在我们里边，你可以经历了一种属灵的征战，你可以感觉到圣灵和你的情欲在相争，你可以体验到你的外体在逐渐的毁坏，你的内心在一天一天的更新。那这一切都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证据，说今天圣灵是我们和神之间沟通的媒介。那为什么我们要经常的祷告？神让我们，你要祷告，通过祷告，通过圣灵的工作和神有沟通。所以说今天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必须在圣灵的这个带领下来帮助我们和神之间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说接下来使徒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同样的况且是个同样的意思，你看英文的话，同样的，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这是圣灵用亲自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愿，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来祷告。保罗在上文他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拥有盼望的基础是因为他们拥有圣灵，他们的盼望是由圣灵产生，并且由圣灵的能力来维持的。在罗马书15:3，使徒也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是大有盼望。所以说经文告诉我们说，圣灵在帮助我们参与帮助我们的软弱。这些话里边你看英文的时候呢，这个圣灵呢是一个主语，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软弱当中。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那这句话呢翻译的有点不是很顺啊，就说似乎给你一种错觉，就是让人觉得保罗关注的是一种祷告的方式或祷告的方法。但这句话的希腊文的原文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照应该的祷告来祷告，我们不知道照应该的祷告来祷告。换句话说，我们对祷告的事情缺乏了解，我们的属灵的理解有限，我们不知道如何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但是圣灵知道神的旨意，因为圣灵渗透万事，就是最深奥的事神深奥的事他也能够参透了。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圣灵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也知道神的意思。所以说圣灵是一个最好的媒介，他替我们祷告是最好的。 我们在华人界有一个神学家啊，叫丰音坤博士啊，他是在可以说是罗马书的权威啊，罗马书的注释书都是他写的，也是在英文界可能是冯博士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啊，这个华人的神学家，他就对这个26节27节有这么一个解释，他说，因为我们不完全知道神的旨意，是我们不晓得当为什么祷告，但是圣灵补救了我们这种软弱，圣灵亲自用无言的叹息或者说呻吟来为我们圣徒代求，他所求的是照神的旨意，神也晓得圣灵的意愿，因为他的代求是有效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来学习怎么样才能够符合神旨意的祷告。我讲过很多次了，我觉得哈，许多次，神的旨意与神的国度、与神的救恩、与神永恒的计划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祷告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将来能够得到救恩，我们的身体能够得到复活，得到荣耀。可是有时候我们往往看不见将来那个荣耀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无法想象将来我们所盼望的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呢不知道该怎么祷告。即便使徒保罗他也有困惑，比方说他遇到特殊的困难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向神来求。比方说他曾经有一个刺在他的身上，他就为这个刺把3次求过主，让这个刺离开他。可是主怎么回答他呢？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后来保罗就说，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我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保罗曾经为去罗马的事情在常常的祷告，他就说，或者照神的意愿，终能得到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就去到罗马。因为这边我们都知道保罗是怎么去的罗马，保罗是作为一个囚犯被押送去的罗马。保罗从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就被捕被抓了，他作为一个囚犯被押送罗马，他有没有得到平坦的道路去罗马？没有。就是什么叫神的旨意呢？你知道吗？圣经已经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已经向我们显明，在帖撒罗尼迦这4章3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3节，他说，神的旨意是让你们成为圣洁，原必因行。还有的说是神的圣洁是让你们成啊行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6节到18节，使徒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的旨意也是我们可以查验的，可以体验的。罗马书的十二章二节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神的旨意也是信徒可以认识的，在哥罗西书1章9节告诉我们说，愿你们一切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也是让我们去明白的，在以弗所书5章17节说，说你们不要做糊涂人，你们要明白神的主意旨意如何。神的旨意也是要我们遵行的，在希伯来书的13章21节，使徒啊这个作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说愿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也就是说，神的旨意是写在圣经里面的。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你读的越多，你的祷告越多，你和神的关系越密切，你对神的旨意理解的越清楚。但是因为今天我们有种种的限制，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因此我们的祷告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就像耶稣基督在哥西马利园的这个态度一样，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主啊，如果是你愿意，主啊，如果是你允许， 希望你能够成就我的祷告，而不是一味把自己的要求强加给神。那接下来使徒在告诉我们说，不仅今天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边来替我们带祷，来帮助我们，而且使徒把神整个永恒的计划告诉我们每一个在苦难当中的人，坚定我们的信心。使徒保罗在8章28节，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要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在我们受苦和等待的这段时期啊，圣灵接着一方面来替我们带祷，来帮助我们，那保罗又从神的永恒的计划当中来帮助我们来明白神他的旨意是什么。什么叫爱神的人呢？爱神的人就是一个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爱神的人就是属于神的，是蒙召做圣徒的人。神的旨意就是关于叫爱神的人获得救恩的永恒的旨意。谁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呢？当你看英文的时候，你就知道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就是神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可以得到益处。这个万事啊，我们往往可能想到了有很多的事情，可是这个万事呢，并不是指的是 everything， 它指的是因为基督的原因，因为基督信仰的缘故，你所遭遇的种种的厄运和苦难。这个在下边的啊35节、36节里边我们会看到。在教会的历史上，爱神的人，很多爱神的人都经历过逼迫，但是神帮助他们得到了益处，这个益处就是将来在末日的救恩，将来有一天这些受苦难的人他能够身体得书复活得永生，得到神不朽坏的荣耀。说保罗让我们看到了在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看29节至30节，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说成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使徒在这个地方他用29节30节来解释第28节当中那个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意思？使徒用神在永恒中的这个计划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个动词，首先我们说预先知道啊，预先所知道，然后预先定下，预先定下就是预先设定目标啊。它这是你看那个英文的时候 predestined 指的是 destiny 那个命运啊，预先设定人的命运。然后这两个动词是在神的创始之前就已经是完成的，然后进入历史当中之后，他就说他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招来的人又使他们成义。这个招、蒙招和成义是发生在历史当中的，然后成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是发生在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可是你看英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五个动词全用的是过去式。为什么在全用过去式呢？因为这表明神的计划已经实现了，神在他的旨意当中这些事情是一定能够完成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的命运不在你我的手中，我们的命运是由来神掌管的。神的一个目的就是使信徒效法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成长有神儿子的样式，将来可以得到复活，得到救赎。所以说在这个救恩的过程当中，它不是自动完成的，它是要求人也继续的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回应。那今天我需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有人这么说，有人说神的预定是根据神的预知，他们说神预先知道某人会相信，神预先知道某人会悔改信主，所以说就预定了某人得救。但是这种观念在整本圣经都没有出现过。英国有一个斯图特牧师，大家也都很熟悉他啊。他说神若预定，若神预定是因为神预先知道他们会信，那么他们得救的基础便是在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功德， 而不是在于神和神的怜悯。但保罗的整个重点都是在于神的主动和神白白的恩典。所以说罗马书的8:29-30，它是神对人类的整个的救赎的计划，但不是针对我们个人来说的。就像以弗所书啊，1:4，神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句话指的是神拣选教会整体说的，而不是指的个别的人说。说弟兄姊妹，你可以好好的去读读这些经文啊。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啊。今天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啊，神又用他永恒的旨意给我们来坚定信心。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罗马书的8最后一大段，31-39。这一段经文是以这个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以这句话开头。那这句话呢，你要看英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罗马书里边他用了这个 this 还有什么，可是呢当我们看修订本的时候呢，他用了是这个 those， 面对这些事还要怎么说呢？那这些事指的是什么事呢？就是指的前面我们分享的这些事啊，整个罗马书的啊这个8。有人说呢，就是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罗马书8的一个总结。那也有人说呢，说的再往前推，他们认为呢这段经文呢也可能是6-8的总结，甚至是从1:18-8:30的一个总结啊。不管怎么说，这段经文是一个总结。从这个总结当中，我们就相信一件事情，神救赎的爱是不变的，神要救赎我们来到底。那这段经文呢，我们说它不仅是一个总结，而且呢我认为它是一个应用啊，也是一个应用。今天呢我们就有两点要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一点就是神都是来为我们着想，神做的一切都是为我们着想，没有谁能够在神面前还继续的来指控我们，来控告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啊，8:31-34，我们来读。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保罗用了一种特别的写法。我们知道保罗写这些圣经的时候，当时没有标点符号的，这些标点符号呢都是人给他加进去的啊。但是赫赫本加这个标点符号呢，有很多人说他加的不错，哎，这个表达方式呢，我们很容易帮助我们来理解啊。神既然站在我们这一边啊 ，God is for us， 神既然站在我们一边，神既然为我们着想，就无人能够抵挡我们。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控告我们的就是神和耶稣基督。既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神不会再控告我们的。除了神和耶稣基督之外，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当中没有人能够再控告我们，因为神称我们为义。所以今天我们神在耶稣基督里边拣选了我们，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是贴板钉钉的一件事情。没有人能够再把我们的救恩给夺去，这是神在这个地方首先让我们明白的一件事实。什么叫做拣选呢？我们说刚才我已经讲过，拣选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今天我们得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因着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是被神拣选的。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被拣选，隐含了信心的一个回应，因信我们与基督联合，因信被纳入耶稣基督里这个范畴啊。所以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可以说就是被神拣选的人。拣选是对信徒来说的啊，这是第一点我给弟兄们分享的。第二点呢，就是保罗让我们看到神要爱我们到底。为了一起来读，有基督已经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有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食神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鲁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像鹿宰的羔羊。什么叫做神的右边呢？神的右边它指的是一个尊贵的一个尊荣的一个地位，不是指一个空间的位置。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在神的右边是指的一个很尊荣的一个位置，不是一个空间。今天我们说基督在天上来为我们代求，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边来也为我们代求，所以说我们有基督和圣灵同时为我们代求，你还有什么样的苦难困难不可以交托给神呢？今天基督在天上代求和当年他在世上有门徒的代求是一样的，还要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苦难，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的逼迫和患难。有神为我们代求，一切的苦难困苦逼迫饥饿都不能够拦阻我们爱神，拦阻我们的跟随神。保罗把他自己受苦的经历看作是基督徒生命经历的一种范例，在腓立比书的1:29说，他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在罗马书的8:17，刚才我们就开始读过了，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也就是说，从使徒的眼睛来看，当我们信主之后，受苦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不要因为你今天受了点苦，受了点难患难，你觉得怎么样了，不得了了，这是必然的，必然的啊。这是保罗他个人的见证啊。那这个苦难不要成为我们怀疑基督的爱的一个理由，这个苦难应当是成为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一个证据。当你真正遇到苦难的时候，你要感谢神，给你一个生命一个改变生命塑造的一个机会，使你在这种苦难当中，你可以更愿意来亲近神，更愿意与神来联合啊。所以说，在提摩太后书3:12，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啊。甚至他使用了诗篇的话，他引用了诗篇的话，我们终日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当保罗把诗人的话用到我们今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了，这是教会必然经历的一件事情啊，受苦是基督徒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经历。然而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保罗继续的教导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意外的，是高处的，都是别人受的职务，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今天要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能够不断的、完全的能够胜过苦难。这个苦难不能够动摇我们跟随主的信心。说这是保罗他个人的一个见证，他说我深信，或者说你要看希腊文的时候，他说我是被说服了，我深信，无论是人的生或者死，无论是灵界的天使权势啊，天使执政的掌有能的，或者是在时间内发生的事情，现在的事将来的事，或者是在空间内发生的事情，高处的地处的事情，都没有任何的能人，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使我们和基督的爱来隔绝。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了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再次的劝勉大家，今天无论你处在什么样的困难当中，处在什么难处当中，你都不要以为神弃绝了你，神没有放弃你，你的命运是在神的手中，有耶稣为我们死了，有耶稣复活升天了，有耶稣在天上来为我们代求，将来耶稣还要再回来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今天忍耐等候的将来的荣耀的盼望。今天也许你在某种的难处当中，今天的信息来告诉你，你的难处是暂时的，不是持久的，不要失去盼望，由圣灵帮助你，有耶稣来替你代求，有神爱你， 只要我们依靠神，我们就克服一切的困难。当我今天早上还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神的话已在的，神也在对我说话，他说你只要依靠神就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而你不要对神说困难有多大，你要对困难说神有多难。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恩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啊，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来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主啊，真是因着我们信仰的缘故，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我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难处，但是主啊，我们愿意知，我们知道你是在帮助我们的，你是爱我们，爱我们的，你是我们一切的帮助，我们要感谢你，求你在我们一切的难处当中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今天呢有这个圣餐。